明就走了心了，心想派风走了，人家当官了，我再见不着他了，可是要分手了，我是不是看看他呀？他悄悄的就来到了派风的卧室。
派风啊，你走了我真惦着，我老怕你出危险。
没事儿，你呀注意你自己就行了，别瞎操心了啊，回去睡觉吧。
不，再也看不着你了，多看两眼呗。还有我妈给你留样东西叫你带着，说叫你记着我们娘俩
呀。给我带啥了？
我看看。你能要啊，你可别嫌不好啊。
嗨，什么都行，拿着快看看吧。
嗯，好。这薛宁从兜里掏啊，贴身掏了半天，掏出来了一个红布包。红布包打开，里边是粉布包，再打开黄包，再打开是一张纸，纸里再打开是层棉花，棉花再打开拿出来了。他把乱七八糟东往兜里一揣，生怕掉地叫别人看着。这是我娘从娘家带来的，这回就给你了。
说着递了过去。派风接过来一看，哟，是一只玉镯。借着星月光一看，这玉镯碧绿碧绿的，哟，这好玩意儿，这值钱呢。哎呀，这么值钱我不要不要，给你给你，别，我妈说没有什么值钱的，其实当初我们家也有钱来的，我爹跟着老令公当差，你说也不穷，就因为我父亲死到陈家谷那几年，我又小不能干啥，家里就没啥值钱的了，就这个给你吧，你戴上吧。
嗨，打仗戴这干嘛呀，我这胳膊什么都不戴。
那你戴上呗，我娘叫你戴上。那戴上啊，那
我给你戴上行不？
戴吧，给戴。
薛宁哆哆嗦嗦的给戴上。
哎，还别说也挺好。行了，替我谢谢。我走之前一定看看老太太。
你不能来了，那我妈给你镯子，你也没给我妈点啥呀，那你给我点啥呀？
哎呦，可真的也是啊，来而不往非礼也。哎，好吧，老太君呐，送给我一根金簪，这都二年了，那年收我当干闺女的时候啊给的，你等着我瞧瞧。噔，跑回自己卧室，把这金簪拿出来，一回也没戴过。这个金簪呐，这边是个缝，下边带着珠子，哦，好漂亮了。哎，这个金簪是我干娘送给我的，我呢就送给你了，你交给你娘老伯母就行了，算个纪念。
小伙子赶紧接过来看了看，太好了，那我就收下了。看这簪子就算看见你了。
嗨，那做个什么呢？我说你今儿怎么吞吞吐吐的，要不咱俩来再来一回。
不，你都是将军了，我是家家，我不，那我走了。哎，你可保重啊。
你不放心呐？要不你跟我一块走。
叫我跟你一块走
啊？老太君说了叫我带几个家将去，好有事儿替我抵挡一阵子，你跟我一块走。
哎呀，派风，那我太高兴了，我要能跟你一块走，我愿意替你死。
哎，这啥话呀？那我不带你去了。
那你在太君面前保举我，我愿意跟你走。
那好，就这么地定了啊，你快走吧。哎，薛宁啊，拿着簪子跑回去了。简短接说，到了第二天，杨海峰在太君面前保举薛宁、杨福这两个家将出征，老太君同意了，杜金娥给押粮运草，三天到了。到了这一天，四更造发，五谷点卯。再看杨海峰，顶盔挂甲，罩袍束带都穿戴好了，肋下配刀，准备一匹昏红马，鞍颤交环，一概俱新，挂好了烟火大棍，带着四个丫鬟、两个家将和杜金娥直奔教军场。来到了教军场，杨海峰带入丝缰，甩镫下马，马童接过缰绳，杨海峰
分战群撩甲夜哗啦啦啦啦啦啦啦来到点将台，众将哗上前见礼。杨海峰一摆手，免礼。众将往两旁一站，杨海峰一看，当将者高的矮的，胖的瘦的，胖的大魁梧，瘦的小精神，金盔金甲，银盔银甲，铜盔铜甲，铁盔铁甲，刀枪如麦穗，剑戟似柴棚，正当间高挑一杆大旗，高有三丈，杏黄缎子面，鲜红边，正中间白月光，镶着斗大的杨字。这阵寇准已经到了，擦将相逢，给监军大人施礼，免，咱们该出兵了。好，响炮出兵。烧火丫鬟杨海峰挂印为先锋，带领五千兵马离开了东京，直奔三关。五千人要排队走，那也是浩浩荡荡。杨海峰军纪很严，告诉军卒公买公卖，欺无毫不犯，不许损害老百姓的利益。军队是60里地一战，不能多走，因为走急了，等到边关把军兵给累垮了，就没法打仗了。他们饥餐渴饮，小行夜住。这一天天色将晚，有薛宁来报启禀先锋，部队该休息了。好吧，找地方临时安营扎寨。他们不进村子，为什么？怕骚扰百姓。就在村外啊，树林附近临时的支帐篷拉鹿角，把营盘安下了，埋锅造饭，铡草喂马。女儿家到底心细，杨海峰想，寇大人年纪大了，竟跟我们餐风宿露，容易生病，给他找个店房住下。救命杨福，你到附近看看有没有啊村子，有没有店房，打店去。孟良和杨海峰呢，巡营到周围查看地势，五千人都在这，万一有人偷袭怎么办呢？这边做着饭，他们两个可就出来了。两人骑着马围着营盘转了一圈，一看前边呢是高山，为了看看那边怎么情况，顺着羊肠小路两匹马就下去，越走道路越窄，越走树木越多，道路窄，两旁边的枝叶枝搭枝啊都连在一起了。杨海峰一看，哎呦，咱别往前去了，前面有山，现在逢山有贼，遇岭藏寇，这条道这么肃静，一个人都没有，天色不算太晚，我怕有强人出没。孟良这个人呢，嘴大舌长，说话不走脑子，什么都敢聊哩。怎么害怕了？嘿呀，别说这块没有山贼野寇，就是有他也不敢劫。我们是官军，再说有二爷在这，要是有山猫野兽到这晃荡晃荡，我宰了他走。哎，二爷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不如命令弓箭手守住路口，咱也不用查看了，有事告诉你得了。不不不，非看不可，冲阵说我抄山灭寨，烧他王八窝。话刚说完，孟良就他的脑袋啊嗖了一声，呀，可把孟良吓坏了。怎么头上的扎金没了？哎，掉地上了，挂树上没有啊。哎，海峰啊，我扎金哪去了？海峰走在前边，咦，哎，你不呀，你的头巾怎么没了呢？你问我，这不笑话吗？我在你前边，我后脑勺没长眼睛，我是哪看着去啊？那掉哪儿了？没有啊，它就没有了。那你看这怪了。哦，是不是有人跟你开玩笑？可得了吧，跟二爷我开玩笑，他
他找死。我说谁给我拿走了？
不能啊，闹鬼了。
海风非常聪明，二爷您别吵了，快下马，遇见高人了。既然他取你头巾你没发现，说明这个人身手太快了。下马
干嘛？
下来吧。
不，
海风下马了。林中哪位英雄好汉？刚才二将军言多语实伤着您了，请看在我的面上将头巾还给他。我是天波杨府烧火的丫鬟，我叫杨海风，杨海风在这儿有礼了。
孟良啊，孩子掐着腰在这横呢，怎么的？
海风呢说声有礼，他就觉得脑袋嗖本儿，这帽子又给他扣上，不偏不歪，正正道道的。
爷，哎呀，好吓人呢，这人在哪儿呢？
孟良抬头看了半天没见人影。海风说，怎么帽子回来
了？哦，是啊。
哼，快下马，这人了不得，既然取你帽子送帽子不费吹灰之力，要取脑袋，哼，如探囊取物，盘中取果。就这几句话说的孟良就觉得鸡尖沟冒凉风，头发根发炸。
哎，我下来吧。
他也下马。海风说，林中的英雄好汉您在哪儿呢？请过来搭话。话音刚落，就看在旁边最茂密的松树顶上
唰
跳起一个人来，眨眼站在海风和孟良近前。海风这么一瞧啊，哟，孟良这么一看，
嘿嘿，哎呀，这不是人参成精了吗？嘿嘿，来个人参果。
怎么眼前站个矬子，这个矬子身高也就在3尺半，长得瘦小枯干，小鼻子小眼儿，小胳膊小腿哪都小，头戴马尾过梁透风巾，英文高拉散茶四股叶，鬓边戴碗口大素绒球英雄胆，身穿青色短靠，寸排骨的钮，胸勒狮子盼，灯笼穗背后一扔，左右一掖，腰杀大带，下边骑马叉，兜裆滚裤，足蹬斑尖鱼鳞洒鞋，在背后背了口小单刀，往那站是精神百倍。嘿嘿嘿，二将军您好，杨姑娘，我这有礼了。
孟良一看，呀啊，哪来这么小大人啊？
海风啊，没看出多大，在眼前一站呢，像12、13岁。哟，这位小将军你好啊。
哎，杨姑娘别叫小将军呢，你看有胡子，比你大多了，大妹子。
哟呵，海风仔细看可不是吗，眼角有皱纹了，这个人最少得有25岁以上。
请问这位英雄家住哪里，姓子名谁，刚才怎么到这儿来了？
孟良不乐意了，哼，长得没我大腿高呢，跟我开玩笑。
冲他运气，这个人笑呵呵的。
哎，杨姑娘，在下福星上官，单字名燕，人送外号我叫草上飞燕，看着没有，就住在前面那座高山，山上有个40-50人，那就是我家。我今天听说宋营军队打起路过，毛不清干什么来的，特意登高一望，就瞧见你们二位打树林里过来了。我一看孟将军想抄山灭寨，开个小玩笑，把帽子拿下来，我就给你本戴上了，多有得罪孟将军。嘿嘿，上官燕有礼了。
不怎么地，我说你还有什么要说的？
没别的，杨姑娘，跟您说实在的吧，我呀想投军呐，我想改邪归正，那座山不占了，不知道杨姑娘能不能把我推荐给三官元帅杨彦昭啊。杨海峰听这话，上下打量来人，一看眼前这人虽然爱开玩笑，挺诙谐，身材矮小，瘦小枯干，可是眉梢眼角带着正气，不过不知根不知底，可不能随便往军中收人呢，我得问问。上官英雄，请问你为何占山为王，落草为寇呢？
哎，不不不，杨姑娘你说错了，别问我占山可不为王，我落草可不为寇，我山上就四五十人，好养活。
那么他们怎么生活呢？
四住四吃是说好听的，不过看不见，
我也偷点。
啊，你偷？
杨姑娘，当真人别说假话，我是偷富济贫，暴打不平啊。
哎，我找你，可是我没法去，现在碰见了，我就跟你说实话。我的爷爷保的是南唐李后主，那还是大官呢。由于宋太祖赵匡胤打南唐，把我们南唐给灭了，我的爷爷也被掳去，囚禁而死，剩下我父亲和母亲带着我就隐居在前面这座山，这叫松月山，此地山清水秀，我们以务农为本，因为连年的兵灾和旱灾水灾，一些逃难老百姓无家可归，都投奔我那儿去，我那就寄居了四五十人，这么呢就成了个大户了。人多怎么办？开荒种田，这是我父亲活着时候是这么做的。老人过去了，我学了一身能耐，另外呢我这个你说能干啥呢？干啥啥人也不要啊。我就跟人学点儿鸡鸣狗盗，偷偷摸摸，带有一样，我良心可正，走得正，行得端，三条大道走中间，杀的是赃官恶霸，土豪劣绅，救济平民百姓。你可以访查，如果你访查我有不轨之处，杨姑娘，你杀寡存留，任凭罚落，这就是我家的事儿。以前为什么我不敢投军呢？哎，不知道我的人谁能要我呀，连尺寸都不够，往哪儿一走人当怪物看。我想杨姑娘会通情达理的。 哦，要这么说行啊，就这么地吧，到我军中去。
海峰一想，这人可太有用了。孟良不敢了。我说海峰啊，那不行，你听他说你就信啊？你是他干什么的？他在我们军中今天偷这个，明天偷那个，把我们偷个稀里哗啦，他哗啦哗啦背个包就跑了，我们怎么办？
你待着，你怎么把人都看扁了呢？准是这样呢。
他们俩说话，上官燕听见了，嘿嘿嘿，孟将军，你是不是怕我偷你啊？你不得罪我，不会偷你的。要像你方才那么说话，光我叫山猫野兽，非偷你不可。你防还防不住，你兜的东西都是我的。孟良不敢说别的，怎么怕偷他呀？海峰说，上官英雄，既要这么说，咱们可以一块儿到军中去，到前敌我把你介绍给六郎杨景，到那儿再说行不行啊？我明白了，你是信不着我呀。
姑娘，我再提个人儿，你认识碧云道姑吗？
啊，认识啊，那是我师父啊。
嘿嘿，也是我师父
啊。你什么时候拜的碧云道姑？
我是拜师学艺，2年前老人家路过在这儿，他看见我了，看我这身功夫，他很喜欢我，就把我收下了。我要找你去也是碧云道姑说的，
他说他有个女徒弟在天波杨府当烧火的丫鬟，九以后你可以到那儿去，他不让我占山为王，其实啊，我愿意在山上露个清闲自在。杨姑娘，碰见你了，那么我得遵师命，这有书信一封，请过目。白宝囊内掏出来递过去，杨海峰接过来拆开一看，没错，正是碧云道姑写的字，说得明白。海峰啊，这个人武艺高强，高来高去，穿房越脊，滚脊爬坡，样样都行，久以后他有大用，你要器重他。有这封信没说的了，海峰赶紧飘飘下拜，哟，师哥您好，师妹有礼了。这是干嘛呀？古代女子行礼呀，揉肚子。哎，师妹，没说的，没说的。海峰说，孟将军，这是我师哥，师哥快见见孟大将军。哎，孟大将军你好，好好好，都好。他一伸手把他给提了起来。哎，好玩啊，嘿，往地下一放。既然你同意我到军中，这么办吧，今天也不早了，到我山上住怎么样？我山上略备水酒，以表寸心。孟大人好啊，有酒喝这个好啊。海峰，咱到他那喝去。一海峰就不去了。二将军，不要麻烦山寨了，呜呜，到那好好歇歇，叫寇的人到那好好休息休息，咱们好好睡一觉，明天启程，精神头也足。海峰拗不过他，是可以。哎，师哥呀，到你呢，你看安全吗？哎，我倒是不安全的，都是自己人。那好，走吧。薛宁保着寇的人，孟良、杨海峰带五十名军卒，四个丫鬟，直奔松月山。进山口不远，半山坡是一片房屋。孟良、薛宁、杨海峰等人分别安排好了草上飞回后宅，跟母亲妻子告别，安排明天的事儿，好登城赶路。三更天山上静了下来，就在这儿蹭蹭从后山窜上四个人。这四个人一个个浑身穿青，遍体挂造，每人一口单刀，一个咬牙切齿，相貌狰狞，噌直奔寇准的书房。